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章，揭开玄机，第六集。自打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下放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劳动，随后又被发配到嘉兴农机厂当了一名车工之日起，吴九龙觉得也许这一生都将与自己所钟情的考古工作绝缘了。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他不得不放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一门心思地干好眼前的工作。由于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自己学过绘图，对工厂的图纸很快就能看懂领会，进厂两个多月便可以作为骨干力量开始和师傅们轮流顶班劳动了。1971年底，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国家筹办两大文物展览的契机，在周恩来、王冶秋等人的努力下，图博口下放的部分业务人员开始陆续归队。趁此机会，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考古学家谢元禄给远在浙江嘉兴的吴九龙写信，希望他能归口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贡献。谢在信中透露，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三个直辖市明确规定不能进入外，其他省市都可以自行联系归口事宜。吴九龙是在北大读书时，在随老师和同学到山东临沂春秋故城的发掘工地学习中和谢元禄相识的。当时谢作为著名考古学家，代表国家文物局负责这个考古工地的协调工作，吴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但就这样，两个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都悬殊颇大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二人天各一方两茫茫，但友谊之情未了，来往书信未断。在这个节骨眼上，吴九龙接到了谢元禄的来信，并准备按照谢的意图开始行动。因为从事考古工作是自己终生的理想，自从当年由中学毕业考入北大历史系后，吴九龙就曾设想考进考古专业学习。一年以后，历史系开始分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等三个专业，吴九龙被划分到了历史系。为了实现进考古专业学习并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他找到了对自己倍加关爱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杨红。经杨红向当时北大考古研究室主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推荐，才改进了考古专业，并因为各个方面优秀的成绩当选为考古班的班长。这位当年一班之长自然不能抛却自己的追求和梦想，所以当冬天过去，春天再度来临之时，他要从蛰伏的大地深处探出头来，重新回到生机盎然的天地之中，一展身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吴九龙要走的消息很快在工厂里传开，由于他在工厂的出色表现，从厂领导到普通工人都劝他留下来。他的师父不无动情地劝说道：
九龙啊，不管怎么说，嘉兴也是鱼米之乡，在我们这里娶个姑娘安个家不错了，你就留下来吧。
面对同事们的盛情挽留和三个直辖市不能进入的硬性规定，吴九龙心中犹豫起来。正在这个时候， 北京家中的母亲突然患病晕厥，而父亲则远在外地干校，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处于自身不保的境地，对这一切自然是无从知晓。幸得邻居发现并及时送医院抢救，才算是保住了性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吴九龙在加深了对父母担忧牵挂的同时，也坚定了离开嘉兴的决定。于是他主动给山东省委下放干部分配办公室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要求到山东省工作。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山东离北京较近，二是自己曾在山东临淄做过实习，和省博物馆文物组的人员熟悉，如果到了文物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较之其他省市都将顺利和愉快一些。不久，吴九龙收到了山东方面的回信，大体内容是同意安置，但对文革毕业生的分配方向原则是要下放到农村教中学，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这个消息令吴九龙有些不快，但想到学校每年尚有寒暑两个假期，可以借这个难得的自由时间回北京探望一下多病的母亲，也可以缓解积郁在内心中的担忧与牵挂之情。想到这里，便打点行装，辞别了嘉兴那块为之洒下青春汗水并给予自己温暖和安慰的热土，匆匆向全城济南奔去。当吴九龙风尘仆仆地来到山东省委分配办公室的时候，仍怀着一线希望，向一位专管接待的负责人诉说了自己依然想干考古工作的想法。这位分配办的负责人原是一名刚离开部队不久的转业干部，听完以后冷冷地回答道：山东这个地方历史不长，只有学可教，没有古可考。哎，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啊，整天婆婆妈妈的，真是难伺候。话说的干脆一些，如果你乐意留下，就到农村去好好的给我教书，并且只有老老实实的教，不许向学生宣传反动思想和散布资产阶级的流毒，否则我这里不留。面对这位负责人没头没脑不可一世的蛮横和霸道之态，吴九龙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侮辱，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1965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跟着老师来山东实习过，多少了解一点情况，也有了一些感情。今天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愿望罢了，如果此事不成，那就按您说的办吧。吴九龙于无奈之中，在答应对方要求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趁此机会回北京探望一下病中的母亲。想不到这个请求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对方的恩准，并且给予了10天的宽松时间。走出分配办的门口，悲喜交加的吴九龙脑子乱哄哄的，觉得这次交涉的结果不尽人意，也令人于心不甘。他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在去火车站之前又来到了山东省博物馆，找到此前相识的文物组负责人杨子范请求帮助。杨子范热情地做了接待，在答应尽一切力量给予帮助的同时，又让吴到省革委会文化组找一位叫高寿安的负责人求助。这高寿安是一位刚从干校劳动改造中放出来的老干部，此人中等略胖的身材，满头白发，和蔼可亲，给当时正茫然的吴九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若干年后，每当吴九龙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对这位老人心怀感激之情。二人一见面，高寿安真诚地对吴九龙说：
你们分配的事情啊，不属于我管。如果博物馆乐意收留你，我就和杨子范同志共同去做省高委会分配办的工作。假如我们从中周旋得当，你的运气又不错，或许这个愿望啊，是能实现的。吴九龙心怀一线希望，告别高寿安，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第九天，当他返回济南，到省高委会分配办报到的时候，那位粗俗霸气的负责人依然神气十足，却又不忘卖好的说道：瞧，看着你小子还有点理想，我这次就特批你一回，到博物馆报到去吧。吴九龙闻听惊喜交加，嘴上连忙称谢，但脑子尚未糊涂，心中暗想，如果不是杨高二人鼎力相助，现在要去的地方绝对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中学了。真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变色龙啊。这样的人用之于党则党遭殃，用之于国则国不幸，倒不如索性找一瓶敌敌畏给这个王八蛋灌进去，天下可能就会太平一些了，至少他不会再去祸国殃民了。吴九龙心中发着狠，拿了报到通知书，昂首挺胸走出了分配办。由于有了此前的铺垫，到省博物馆报到后，吴九龙被杨子范点名要到了文物组，在招待室暂住了两个晚上之后，极富临淄春秋故城发掘地工作，参加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等单位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此时正是农历的1971年的年尾。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